自由独裁政体与香港民主运动的命运。访谈：马月达纽。编者案：香港的政治体制是有自由无民主吗？中国政府是否希望香港一直维持自由独裁政体？一国两制有可能不被北京政权摧毁吗？香港的政治特征如何影响了它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经历了哪些阶段？其现状和前景如何？经济和阶级因素如何影响了中港关系？2020年国安法之后，香港局势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对香港的研究、理解和倡导工作？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正在美国一所大学就读的香港博士候选人达纽，对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教授马月进行了以下访谈。马月教授的研究领域为香港选举、政府、政党及议会发展、民主化、政治经济学及东欧转型政治。达纽，谢谢马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首先问您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您如何总结过去30年香港的民主运动？香港民主运动可以分几个阶段呢？马月，我想其实有不同的分法。首先，1980年代是一个初始的阶段，这是一个很体制外的阶段。民主派还是一个压力团体式的运动，比如争取八八直选、争取民主基本法，都是体制外的社会动员。而地方选举、区议会选举等等，开始有一些比较粗糙的政党组织模式。到1990年代，其实都是一个议会的争取，即是说引入直选后，希望可以透过议会政治、透过选举推动到民主。但是1997年后有个大的变化，因为选举制度的改变，民主派开始明白了，其实在议会中他们会长期是一个少数派，因而在行政主导的环境下要影响政府政策会有很大的局限。2003年71针对23条的抗议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社会动员是史无前例的。另外，本来1997至2003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市民的关注多数时候都在民生问题上面，但是71之后普选的议题被提上前台，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也改变了，干预变多了，开始担心民主派会用普选的议题来增加影响力。接着的十年八载都是维持着这样一个状态，主流民主派希望与中央改善关系，以便和中央讨论民主进程，希望他们支持双普选。但是大约2006至2008年开始，香港的社会出现了变化。第一，在民主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开始有激进化的趋势。第二，产生了年轻一代的大量活动人士，无论是他们搞一些比较后物质主义的运动，还是对传统上一代民主运动的各种议题或形式都开始不满。从2008年开始就一直有激进化的趋势，有五区公投、反国教运动、战中、反送中运动等等，对抗性越来越大，中港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战中、反送中运动争取不到任何东西，2016年旺角的骚乱之后，有一段时间运动陷入低潮，直到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的大爆发，反送中运动根本地改变了整个局面。而到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民主化的希望差不多在短期之内都没有了。达纽，在反送中之前，您在一本涉及功能组别港式法团主义的书中谈到，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的不同政策的产出其实是由业界利益主导。如果回看当时对香港政治环境、政治体制的理解，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呢？马月，我想港式法团主义的框架一直都是这样，其他学者也有过类似的概念，就是说中央由1980年代开始对港政策一个重要的优先考虑，就是要笼络工商业，维系资本家的信心，以及吸纳不同的商界和专业界别的精英，维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成为管制联盟的一部分。尤其是最初在过渡期的时候，中央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相信一直到2018-2019年都没有改变，让工商界知道回归之后他们不会被忽略，香港是不会变成共产的。另外得到工商界持续的支持也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利商的政策。 1997年整个政体的安排，无论是选举委员会或者功能组别，其实都是照顾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有代表。但是这件事反过来给特区政府带来了合法性的问题，就是说给人的感觉是太过保障了工商界的利益。而且1997年后时势不同了，市民的期望改变了，1997年前有效的东西未必在1997年后仍然有效。虽然有工商界对香港政府的施政上的掣肘、政策的倾斜、利益的争夺，还有因为功能组别和选举制度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中央觉得保障工商界的利益是很重要的。如果直选就有可能难以保障工商界的利益，这一直都是他们面对普选的一个考虑。但即使在2019年之前，这件事就开始有了慢慢的变化。中央开始觉得商界不是真的都能依靠的。有学者的说法是，中资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升级，于是香港的资本家实际上的影响力是下降的。其中一个关键当然是2012年的时候，不少本地资本家不支持梁振英，坚持继续要支持唐英年。其实在2019年之前，本地资本家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在减退。2019年之后，在国安法时代，更是由于直接管制，商界对本地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减退了很多。打扭，可不可以说由1997年前开始建立，1997年后开始发挥作用的工商政治力量，到20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就瓦解了？马跃，可能不是瓦解，香港商界本身对整个香港经济的影响力之前就已经在下降，因为中资越来越大，香港越来越依赖中国，香港公司自己在内地的生意机会越来越依赖北京，他们不敢说不，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弱，这是其一。其二，中央经过不少事件之后，对香港商界信任和依赖的程度都下降了。以往香港的资本家很重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化，到了2020年，香港的资本家很明显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关键在于，中国政府希望香港一直维持一个所谓的自由独裁政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法治以及个人自由等各种自由，以及苹果日报、反对派可以存在等等。中央希望一直保持，主要做给西方看的。但共产党不希望香港有真正的全面的民主，一直到国安法之前，中央都希望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环境，大家可以放心做生意，而全面直选就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国安法之后明显就改变了，维护国际形象因素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在意的，但是它的国际形象已经不太行了。达纽，国家政府与商业的关系发生改变后，会不会影响到民主运动的形式和面貌呢？马跃，现在香港几乎看不到什么民主运动了。在一段时间里，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不同阶级会就争取民主而结盟，这件事在香港一直就没有发生过，也似乎很少有期望。商界似乎没有很大的特别的动力来支持民主。从民主理论的角度，似乎香港民主派应该去找资本家或者中产阶级跟资本联盟来支持民主，但是这个结盟几十年来都没有过，就是说资本家一直都不是很赞成民主的。这个问题上他们跟中国政府才是联盟的关系。达纽，我想到2019年年末之后，不少人发动分别黄蓝店的手法，可不可以把将不同商户、不同企业分黄蓝的做法放进政商关系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一个假设的问题是，在香港的资本家对于特区政府仍然紧要的时候，民主运动是不是可以笼络香港的资本家和他们结盟去争取民主？马跃，2019年的经验是，所谓黄色经济圈很多都是小商人、个体户，我不知道有什么大的公司集团真的是黄圈的一份子。关键是2019年的时候，去哪里能找到大资本家去支持民主呢？你说有没有资本家除了黎智英走出来支持民主呢？最多是李嘉诚那些人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或者不会很努力的去支持政府，但是他们会不会真的变成了支持民主的一员呢？我认为2019年并没有看到。如果用阶级分析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香港资本家支持民主这回事。达纽，您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很难有一个所谓的阶级结盟，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呢？ 反送中后期所出现的那些所谓行业行动主义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阶级结盟呢？即不同阶级的示威者，无论你是蓝领、白领，在大企业上班或者是一个公务员，大家都会为了民主去投身到运动中。马跃，如果真的用阶级分析的话，蓝领、白领、专业人士和资本家，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不一样的。因为无论是专业人士、蓝领、白领，他们都是普通打工仔，一人一票对他们而言都是有利的。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否支持民主，专业人士很多都保持自由价值，另外有很多的专业在2019年前后有很多的变化，如法律界、社工界、教师等等。职业的逻辑、原则精神如果没有了自由民主的话，其实是可以破损的很快的。但是资本家的利益有一点不同，因为香港从殖民地时期到现在，资本家都是非常受保护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相当大的政治上的特权。于是在1980年代过渡期，他们很担心普选会令他们失去某些特权。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他们的目的都是想保留自己政治上的特权。二三十年来，他们的这个本质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尤其是2000年之后，很多的香港商界在内地生意比香港生意更重要，他们更加依赖中国政府，更不会得罪中国政府。达纽，这些话题您的著作都曾讨论过，那么在经历了反送中运动之后，很多东西都开始不适用，或者以一个新的形态出现。反送中运动基本上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很大的分水岭，您如何看反送中运动在民主运动中的位置呢？马跃，严格来说，反送中运动不是一个民主运动。西方媒体可能很简单地说2019年是为了民主而抗争，但是就五大诉求而言，只有最后一个是讲普选的。其实如果港府一早撤回修例，或者不去告人告得那么厉害的话，我想整个运动是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但是后续运动就对香港整个民主运动影响很大了，因为那是中央政府对治港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就和我刚才说的关系很大了。中央要容许香港充分的自由，包括反对派的自由，容许部分的民主选举，但是又不给反对派过半票，不能够全面直选，害怕直选会让反对派赢得了特首的位置。中央希望维持稳定，又希望保护工商界的利益，这件事在二三十年内都不是很成功的。但是到了2019年，他们很明显觉得政权受到了威胁，于是就觉得有必要用国安法来改变，比如反对派被消灭，公民社会里很多大的联盟都不能够再存在，原来的游戏规则就改变了，努力维持自由香港的形象的计划就放弃了。根据我的说法，北京要先稳定了政权，维持了权力，其他的以后再说。所以我想反送中运动是一个博弈。我去年在中研会的研讨会上讲，我们对香港政治发展的理解可能需要一个新的范式了。因为二三十年旧有的范式是自由独裁主义，就是说研究的范围可能都是说香港有充分的自由，但2020年之后，中央对港政策变了，香港整个社会状况以及在西方眼中的状态都变了，旧的理解框架未必还能够适用了。达纽，如果在新冠疫情之后，整个中央对港的政策已经变了，他们不再去追求一个自由专制的政体了，您会怎样形容现在香港的政体呢？用比较政治学的术语，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威权政体呢？马跃，现在香港日常的生活自由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政治上反对的自由在这几年就差不多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专制吗？大概是。还有一点，过往二三十年来立法机构的选举其实对特区政府的施政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他们还是挺重视民意的，如果觉得有些东西民意反对，可能会被传媒批评，可能会令西方国家印象不好，那他们很可能就不会去做。或者如果做某件事会因为不符合民意而在选举时让民主派得利，那就不做。但是现在这个因素已经不存在了，至少比以前大幅度的减退了。现在很多政策都没有以前那样的民意讨论，这是整个政治状况的一个最大的变化。达纽，当传媒的力量弱了，议会没有反对派作为一个民意指标，无法在市民发声的时候，我们可以预测政府会比起以前更不在乎民意吗？马跃，可以这么说，换句话说，政府对民意的掌握是会变差的， 因为以往任何政策有任何的问题时，反对派都会冲出来，苹果日报就会骂一大轮，无论是真是假，他们都会小心一点，在意一点。现在反对渠道都没有了，民间的批评少了，他们很多政策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发现的机制比以前差，而且一定更慢了。达纽，关于香港人的自由，当不涉及到政权时，香港人是不是仍然有反对的自由呢？比如最近的垃圾征费政策，虽然没有了反对派或者自由媒体去反映相反的民意，但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会推后实施的日期。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政府要去适应民意的现象呢？马月，其实这件事并不成功，垃圾征费政策本可以早点解决，如果是以前的话，香港政府会更早去撤回政策，但现在延期的原因是这件事不是很重要，没有很高的优先性，不是很政治性的东西。保守阵营可能都觉得这件事是不太好，于是他们是可以让步的。但是很多东西，如社工注册局改制，我不相信民意会赞成的，在以前的民意环境里是不容易通过的。譬如会有上街的反对，社会动员的反对，但到现在你会见到大的 NGO 走出来纷纷支持政府，民间动员不到什么反对的力量。达纽，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主运动的前路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一些机制或限制呢？或者已经是完全没有可能了呢？马月，短期内看不到什么大的机遇。如果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因为通常民主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动员。那由上而下的改革一定要北京对港政策改变，短期内看不到机会。而由下而上的动员，短期内的话，香港走了很多人，包括了公民社会的主要的力量都解散了，动员是极其困难的。达纽，一个关心香港民主、香港自由的人，在国安法之后应该怎样理解自己身处的地方呢？怎样继续留在香港呢？马月，我想不同的人对自己的处境理解不同，做的事情也不同，但有一点是有趣的，就是民意没有很大的改变。我的意思是，反对的声音或者行动是消失了，但现实上，我不觉得政府在争取民意支持上有很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看民意的调查，是不是很多人对政府很正面呢？不是，特区政府自己也知道，当然官方有一套自己的论述。如果从民主化或独裁化的角度来看，其实香港只是过了三四年是很短的时间，未来会怎样发展，我暂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达纽，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比如在今天的香港，政治学的研究是否只剩下了关心政府施政、政府管制呢？马月，我觉得不是。香港政治研究需要有范式转换，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观察。如果你说政治是选举、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都是我做了很多年的范围。2021年之后，我没有怎么再做了，是不是不可以做呢？不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做威权体制下的选举或议会。香港的选举或者议会其实都是可以研究的，新时代的议会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这是可以研究的，我自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做，但年轻一代其实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达纽，你有学术文章讨论区议会可以怎样帮助做一些基层和草根的改革，是不是在2024年的香港，类似这样的研究已经不可行了呢？马月，那个主题没有了，地区政治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另外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在研究，当现在没有区议会选举的情况下，区议会选举的状况已经跟以前不同，没有了互助委员会的时候，地区上的民生关注组是什么角色呢？这是个问得很好的问题，这是可以做的，还有很多的可以去挖掘，譬如说公民社会在做什么，市民在想什么，这三四年里面的民意是怎样变化的，人们的思考模式，留下来的人是怎么变化的等等。其实有些研究，当你离开香港之后是很难做的。离开了的和在香港的人对香港的社会现状的观察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问的问题也会很不一样。在很多层面上，我不觉得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不是说那些研究不可以，一旦做的话就会拘捕你，或者说叫你不要做，而是说社会变了，政治环境变了，还有就是公共资讯少了，大家对那个社会状况的敏锐程度变了，这会是一个新的阶段的挑战。达纽， 如果让您尝试划分一下留在香港的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和不在香港的人，他们的问题意识大概会有什么不同呢？马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是关于民情的方面。在香港的人怎么想，其实是很微妙的，就是说公开表示出来的东西和实际上怎么想的可能有差别。对海外的人来说，问题可能是国际传媒出现的资讯关于香港的多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多得不成比例。当然我不肯定在香港的人就真正知道香港的人在想什么，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没有很公开的平台可以有效的讨论。大约十年前，苹果日报仍在，网上的论坛上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但是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隐晦的表达，要去猜的。我想这件事本身需要更多的研究，这是很吊诡的地方，我们需要更多的不同的方法去挖掘，问不同的问题，或在不同的非传统政治的范围内去探索。达纽，有些研究方法或研究工具已经用不到了，那么会不会有些工具比以前更好用呢？比如说网上舆论，现在可能是看连登的风向，会不会这些平台上的意见对于理解民意更有指标性呢？马月，我想很难讲，因为有不少东西是被审查的，或者不少东西大家已经不敢再说了，所以方法学上，我觉得那些比较民族制的方法会更加要紧。大家以往做研究的时候，香港是很有资讯自由的地方，我们会轻易得到很多可以公开观测到的资讯，包括游行人数、民意调查等等。另外，传媒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资讯来源，但是现在这堆东西很多是没有了，所以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微观的方法，未必是隐蔽的，但是公开的资讯已经骤减的情况下，研究是更困难的，也是需要更多摸索的。达纽，研究香港有了新的挑战，那么在教学上、教育上有没有相应的适应或者改变呢？马月，我不能代表很多人，因为不同的人教育经验可能不太一样。以我自己教授政治课程的经验来看，反而不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我想是有两大挑战的。第一，就是难以吸引一些比较好的学生来读政治，这和整个社会气氛有关，就是说读政治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我现在也回答不了。第二，就是如果讲香港的现实政治的话，那个相关性是什么？以往教政治学，举个例子说选举，可能很多同学很容易及时看到那件事与他们生活与社会的相关性，但是现在就弱了很多，同学们学习的动力热情会减弱。如果他们很想改善香港的政治状况，那究竟所学的课程有什么相关？达纽，可不可以说在2020年后的香港，行动者、研究者、公民社会等等，大家都是各自探索寻找新路？马月，很多学科没有那么受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我不觉得有什么影响，不少社会学的研究也未必有多大的影响，政治学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政治实况的变化比较大，香港政治的研究过往太受比如说选举民主化的主导了，但是我会说有关香港社会的研究八九成都应该没有受影响。如果你说一些人不再喜欢回答调查问卷的问题，我会承认的，但并不是说你出街做调查问卷就会被抓，只是调查的有效回复率降低了，那大家就要想怎样解决了。达纽，谢谢马月教授。马月，感谢你，感谢民主季刊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中国民主化问题的贡献。本文由何阳朗读。